OK，我们现在是就是总体是到这个所谓的第三课，就是这个叫做有效的祷告的几个特点，几大特点。那这个上一次呢，我们算了上了上半节，这个我给大家把这个目录写在这边，就是讲到就是他的上礼拜呢，就是跟大家有个简介吧，然后呢，所以上礼拜主要是跟大家讲到，就是说这个有效的祷告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出自于信心。他这一课呢，麦克毕克牧师这一课呢，他其实下面还有大概四五大点吧，所以我想今天看能不能，争取把它跟大家都点到吧，至少这样的。所以它剩下的几大点呢，就是说一个有效导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好的关系维系；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一个过一人生活的日常的流露，就是也是一个能够带出有效的祷告。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你的祷告的恳切，也是能够带出果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最后两点呢，他也讲到，就是说，他想也总体解释一下一个有效的祷告中神和人各自的角色和我们祷告的永恒的价值，好吧？我们争取今天把它都能够有机会 cover，然后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又在主日的早晨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渴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一起在你的殿中的时候，我们来瞻仰你的荣美。我们也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来帮助我们啊，在对祷告的操练和认识上面，我们今天能够有更多的得着，也更多的来喂养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因着爱着你而火热，因着为着你的国而火热。主啊，真是建立我们在你里面的祷告的生活，成为一个与你连接的管道。祝福我们今天的聚集，祝福我们今天的交通。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不知道过去这几个礼拜大家有没有机会在家里面多有操练？有没有人要谈一两句操练的感受？
操练，我老伴儿那天吧，上教会，教会大夫是接的我们。接我们以后，我就忘了，脑子就糊涂了，糊涂了上好，刘师傅一点里边说，我老伴儿就得重建。我这一开门就忘了后面有个人了，这个一关门，一下那个车门就把他那个就断骨那个脚啊，就给挤了，挤了我这一看，哎呀肿了回呀，我就有点挺担心的，肿的去青了，这是再坏了可怎么办呢？都已经受过一次伤了。所以晚上就祷告，让主保佑，让他强。今天是得强了，这两天我心里都好了。哎，看来这个主还是帮助了我们。
感谢神。好，谢谢。还有人要分享吗？没有啊。OK，那我就今天就接着下去跟大家分享好了，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基督徒有很多祷告，就是不管是有声无声的，不管是在自己私底下还是在公众，是吧？不管是自己还是听别人，因为这个也是圣经中教导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祷告是我们的一个，甚至说是可以一个特权吧，就是能够实时的与父母交通一样的这样。所以但是呢，我们同时面临一个挑战呢，就是说发觉虽然我们好像做基督徒也有一定年份，那祷告也有很多的尝试，但是呢就好像这个果效，上次我问大家说有谁认为你的祷告是有果效的，那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里面特别强调怎么来看这个果效，不仅是我也跟大家特别分享到有所谓的短期的果效、中期的果效、长期的果效，所以特别是这个中期和长期的果效里面呢，我们现在是一时半会儿看不到，但是呢，我们要用圣经的真理来帮助我们明白呢， 在神的这个的计划当中吧，他呢都是他是有这个，包括耶稣自己本身，他有个短期、有个中期、有个长期的祷告里面所带出来的果效的。所以我们要逐渐的建立起这么一个信心。那今天呢，这第三大点就讲到怎么样，这一课里面第三大点怎么样以好的关系为维系来来帮助我们祷告，帮助我们有效的祷告。他雅各书五章十六节他讲到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句话我们如果常常这句话其实大家也很熟，就是说这句话呢，如果我问大家说什么叫做彼此认罪，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来理解这句话。你比方说假设说你跟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你我跟一个弟兄他呢，我们在一起有门徒一起成长，那呢我们有一个敞开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呢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说最近我比较软弱，然后我在这些方面处在罪中请对方为我祷告，是吧？那这个呢就是一种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过程，对不对？那但雅各书在这一点呢，他不光是在讲这个意思，他其实呢你去读上下文的时候他比较讲到说彼此认罪里面呢特别讲到说呢是一种彼此关系当中的这个罪。因为我们讲到罪它有一些是好像是说我们自己更多的关乎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有一些罪呢是与他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就是说因着也可能因为我们自己做的不好啊，或者因为恶者的攻击或者什么样的，是与人与人之间关系是破裂了。那破裂了之后呢，这个就存在一个这个祷告上面也产生挑战的问题。所以你比方说雅各书第四章，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雅各书第四章就讲到，就是说讲到当时的教会人呢，他们彼此斗殴。就是第四章第一节，你们之间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白体中战斗之私欲而来嘛，对吧？你们贪恋，你们嫉妒，斗殴征战，以至于说呢，因为这样呢，所以产生一个什么后果呢？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是浪费你们中间在宴乐当中。所以在雅各的这个观念里面呢，当他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呢，其中他这里面讲到彼此认罪的一个内容里面，他比较根据上下文来推断呢，他比较强调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种破裂。所以当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破裂之后这就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祷告。我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我们即使求我们是妄求呢，我们也求不着，这样的。所以这个雅各书在讲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他比较注重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这个罪的这样的一个的解决。比方说我们在我们的操练当中，如果有机会常常为他人祷告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这个体会的。因为这个特别是为你跟他关系不通畅的人祷告他会产生一些很明显的反应的在你的心里面。因为你如果不为这个人祷告或者不为这个关系祷告呢，那这个关系又是受阻碍破裂的关系呢，那你就会发觉说你可以长久是对这个人是心怀不满的，而且长久呢就是说对他是存有看法的，这么说好了。而且长久呢你会很注意到他的负面或者不好的地方了。 OK， 大家有过这样的体会吧？啊？是不是？就是说，当你不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哎，几个月过去了，对他的感受可能不仅没有淡化，反而还变坏了。然后呢，过了半年、一年，甚至三年，甚至更久，你发觉你对他的感受其实一直是很糟的，看到他就不喜欢，甚至讨厌，知道了。那这个就是说，在这就是回到雅各书这句话呢，其实是没有彼此认罪、互相代求。OK， 所以说呢，那呢，就是说，那这样就一直成为一个你里面的问题，在这里面。但是呢，当你说呢，所以你就会发觉说，我们对人的看法，我注意到，我们往往最容易入手的对人的看法呢，就第一阶段对人的看法，基本上就是从对错入手，对吧？这个人说个话，做个事，体现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你一看就是说啊，这是对还是错 ？OK。是喜欢不喜欢，这是我们对人之间看法里面最开始就最容易产生的一个现象。然后呢，还进到下一个层面呢，你可能会说，哎，他到底还是亲人好了，或者到底还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或到底还是朋友，到底还是同事，对吧？所以说到底还在一起共事，这样，所以你就说，哎，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帮他一下吧，啊，特别是当他有需要的时候怎么样？就是说，虽然你有些时候就是觉得他是错的啊，因为你已经从对错入手了，但是呢，到底是因为种种关系的连接，你所说，如果可能的话，还是稍微帮一帮嘛 ，OK， 你就去帮他一下这样。所以这是大概是第二个层面。会出现的现象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花时间去会愿意去帮他一下，但是你如果没有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你对他的态度和心里面的看法跟感受并没有改变啊，你还是觉得他不好，还觉得他不对，还是觉得他要改变啊，但是呢，你是只是出于关系，甚至有些时候出于面子的啊，去帮他。那圣经里面讲的是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我们人可能做好人已经做到不错了，就是说虽然觉得这个人不对不好，但是还是愿意再帮他，再尽可能做。圣经里面讲了还有一个层面呢，就是雅各书这一节出的层面，就是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这里面就讲到，就是说你里面开始对他有 compassion， 就是有一个 compassion 怎么翻译，一种爱，一种怜悯啊，一种宽容。OK， 这就像是耶稣看到，圣经里面讲说，耶稣看到众人，他就怜悯他们，他也爱他们，他也宽容他们，因为耶稣看到的人都是罪人，是吧？因为他自己没有罪，所以说呢，这里面就讲到，就是说呢，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去为他人祷告、代求，特别是。你跟他关系不通畅的人，等你就会发觉说，你越在这个上面去坚持去操作呢，你就会发觉你自己的心思意念感受就被改变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说呢，你就会发觉说，你会更有耐心，你会更愿意宽容他，你会更有爱心去与他相交，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这种爱怜悯的这个结合。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所以我这个麦克比克牧师他以前常常讲一句话，他的祷告里面，他求神呢，他英文叫做 "Let me see what you see, let me feel what you feel"， 意思就是说，求神让他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人，也从神的这个心态来体会这个人。OK，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停一下，我听他们这个敬拜团队好像这个音响了弄不好，我去帮他们一下，然后。
对，如果没有这个，不要到时候不想到耶稣基督说一些话，或者
对，
全都教导，你真的
真的
放下，完全放下。
我觉得这个
一直放下，
我觉得
圣经
上说的好多事情， 确实应该按这个标准。
你宽恕的七，
这个人与人之间呢，我觉得都能
七个七十四，那你
这
不容易，
这个是很硬的。但是要在实际生活当中，尤其你在国内就更难了。啊，真的在国内就更难。
对。OK， 所以对不起啊，刚才需要帮他们弄一下那个音响。所以这个呢，我们刚才讲到哪里了？我已经。
第三
任。OK， 所以呢，他就这个毕孔牧师就强调呢，就是好的这个人际关系啊，他这个强调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你跟亲人或者跟家人，还是跟朋友、同事这样的，那。他呢就是说呢，就跟你的祷告的是否有效啊，他其实上就开始很重要的就连接起来了。因为我们发觉说，我们常常很多的祷告是在这个在为人之间祷告，所以他就注意到几个倾向。因为有他觉得有可能碰到有一些基督徒，他可能好像所谓的很追求属灵这样的，那但是呢，他人际关系之间呢，他并不注重。那有一些呢，这个是过于注重人际关系，所以祷告不注重。所以说，这个也这两种在我们在教会生活在弟兄姐妹当中，有些时候很容易看到，就是有些人他好像我们讲的是非常好的人，但是呢，他是从一种关心啊，这是很好 ，OK， 但是他是这个，他并不是从一个与神的这个连接的角度在出发，所以说呢，他的这个祷告的生活呢，就显得很比较苍白一点 ，OK， 但有些人他可能好像祷告的生活好像花很多时间，但是呢，却没有把它多的变成一种人与人之间这个关系的改善和加强，这样。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所以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就是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着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障碍。”所以这句话，这节圣经很厉害啊！这节圣经讲到基本上是说呢，如果说我们在夫妻关系之间，能够按照刚才讲的这个原则建立起好的关系的话呢，那我们的祷告就没有障碍。大家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吧？这彼得这后面这句话很有意思，他就说是如果你们夫妻之间关系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的祷告都受障碍。OK，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就讲到说，其实神是非常看重，就是说，这个关系的这个建立的。OK， 在这停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
彼此认罪里面，也包括你跟这个外邦人，就是说，
包括
所有的人。
对。
那问题是，在有一些环境底下，很多人不愿意认罪，那你是不是应该主动去认罪？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能做的还是关乎我们自己了，就是说，就是，当然他这句话彼此认罪是针对教会内的弟兄姐妹之间了。所以那你如果运用到外邦人，他们如果不愿意跟你承认错误认罪的话，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愿意向他承认，我想神是纪念了，就是说你做到了你能做的这部分了。OK。
人际关系是指说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还是说与所有人的关系？
他这个是你。我想我上下文有稍微谈一下，就是说我刚才举了一些例子，可能你们还没有来得及，就是说是，我上一张 slide 里面就在这一章里面有讲到，就是说我们不管是跟家人， 还是跟弟兄姐妹，还是跟同事朋友，我们大概我都说我们大概分三大阶段嘛，三个层面嘛。一个呢就是说可能我们会从对错入手，这个人说话做事我们一看就是对还是错，喜欢不喜欢这样，那往往我们会停在这个里面，这个成为我们一个主导。那有些时候因为彼此之间还不管什么样的形式关系上有些连接，那我们就会变成就是说还是出于种种原因还是愿意帮他一下。但这两个呢都是跟这里面讲的关系不一样的，就是说他是希望是从一个神的眼光的角度 have compassion on them， 就是一种爱和接纳和宽容。所以只有你比方说你跟一个人多长久的接触，你发觉这个人有一些毛病，有些问题长久不得解决，然后你看了也挺心急，或者是也烦，也挺烦的比方说，但是呢这个怎么样在这个心急和烦躁的这个过程里面仍然有一个接纳和爱的心，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同 compassion 里面带出来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你跟他接触为他祷告才有果效。 OK， 所以这一点我就结束了啊， move on 了。 OK， 下一点呢就是说下一点其实就是讲到有效的祷告里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过一个义人的日常生活。 OK，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啊，我们有些时候特别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我们有时候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唯独圣经，听说过吧？啊，唯独恩典，听说过这样的话吧？啊，是吧？所以呢，这个呢，这些话当年马丁路德在讲的时候，或者是加尔文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历史原因的 ，OK， 而且应该说是基本也是正确的。如果你理解什么叫唯独，什么叫唯独 ，OK， 三个唯独 ，OK， 那对于他们来说，因为当时的这个基督教，特别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天主教，在那个时候，已经有相当的偏差在里面了，所以他们要矫正过来的时候，他们把圣经和恩典，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的这个重要性，把它特别的把它突出出来 ，OK， 所以他是针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在讲这个问题，但今天我们慢慢的脱离那个历史背景的时候，当然仍然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一不小心容易产生误解。我就拿唯独恩典这个来做例子，那唯独恩典是不是等于说我们就不用做任何事情了？哦，对吧？因为有些人一不小心说唯独吧，是吧？而且我们常说一切都靠神的恩典，对吧？那继续讲下去，是不是就是我们就 we don't need to do anything OK 啊，这个就是在我们在考在明白在我们信仰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要非常注意的一点。所以说呢，这个像毕克牧师他也强调，一方面呢，我们是坚决相信我们整个得救，我们整个信仰的基础是神的恩典、神的爱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和他的复活，这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从这个讲呢，唯有他神的作为 OK， 但同时呢，我们强调唯有神的作为，一切都是源于神，我们的基础，我们得救，我们生命，我们信心，我们祷告的基础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和神的拯救，不等于说我们就完全没有角色了。大家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啊？恰恰反过来，是因为因为神为我们做了这所有这一切呢，我们愿意来回应他。所以人是按照从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神都有期望人来回应的，所以不能说是唯独恩典的话，人回不回应、怎么回应就变得不重要了，这是错的。OK， 所以就是千万不要过于单 一一的去理解什么叫做唯独恩典。大家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啊，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人他不愿意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他不愿意在祷告中来面对自己这种种的问题，不愿意借着祷告来解决种种的问题，他就是说是唯独恩典嘛，不，我能做什么，我做不了什么，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因为唯独恩典，这是错误的观念。 OK，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这是错误的观念。他一方面我们强调说我们整个信仰的基础是出于神和神的拯救，但另一方面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非常清楚地强调，因为有这样的神和神的拯救，人是必须要回应的。 OK， 所以它是一个神和人共同工作的一个的过程，不是说是唯独恩典我就可以在恩典中睡觉的问题一个过程。 OK， 所以雅各书在这里面讲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OK， 那这个义人是什么意思？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义人？
义人是好人，好人，我永远都义人。
义人是不是就是过圣洁生活的人？
义人就是过圣洁生活的人。那我们当中有谁是义人呢？
没有，
没有，一个义人都没有，还有这句话对吧？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所以我们祷告都没有功效。
这个义人我觉得是相对的了，等于是
相对的话，你知道吗？
因为神也称那个亚伯拉罕是义人，也称像罗德这样的人也称义人，但按神的标准他不是了，但是在某些方面可以称得上是义人嘛，是吧？
你比方说啊，他这个他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就是说，义人所发的祷告，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马上第十七节，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以利亚，对吧？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以利亚是什么人呢？是义人。专心专心，对吧？就是说他第十六节讲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第十七节就说，以利亚修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对不对？所以言下之意，以利亚是什么人呢？是义人。言下之意，我们是什么人呢？
义人，
也是义人，对吧？因为以利亚是义人的话，但是我们又跟以利亚是什么一样性情的人，对不对？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Yes or no? Yes, yes, 对吧？
所以出现很多艺人这个字，就是这两个字，
对，
它都是一个意思吗？
根据上下文还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们要今天我们就专注在雅各书在讲说，艺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等于说把一把钥匙告诉我们了，把一个诀窍告诉我们了。我们要想都来追求一个有效的祷告的生活的话，就要去做艺人，对不对？
你刚才讲的要回应。
对，
是后来有没有继续讲一下？
我待会儿会回到这个上面来。这个对，今天内容稍微多了一点，对不起，我待会儿一定会回到这上面来。但是呢，在这个回到过来过程中，我们先来明白什么是义人。所以圣经里面OK， 我时间关系我就快一点好了。我曾经有叫一个人做一个作业，我其实是把这个圣经中的义全部找出来，就圣经中关于义这个词啊。全部找出来 ，OK， 大家愿意的话就可以回去找 ，OK， 然后你就发觉很有意思，把这个义跟这个动词连接起来之后呢，有五大类，有称义，有行义，有等候那个义啊，等义，有得义就得到义啊，还有成义，成为义啊，大家。中文都翻有这五种状况，被称为义，你要行出义出来，等候义，得到义，成就义， OK， 他各自就这五个方面呢，有出自罗马书的雅各书的一些行义，有出等候这个义的就是加拉太书，得到义的是腓立比书，这个诚义也是罗马书里面的。OK， 你就会发觉说呢，圣经里面讲义里面它好几个层面，所以非常简单的来跟大家综合的讲的话呢，第一种义呢就是讲到神的义被加在我们身上了，这是我们讲到的得救的这个是白白的恩典被称为义，理解吗？这一点大家都理解吧？所以说我们是被白白的称义，所以这是神的义被加到我们身上来。我们信主过程当中或者快信主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你只要相信这个耶稣基督的义就加在你的身上，对吧？就是你就得救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义被称为义，理解了吗？所以但这个不是雅各书里面讲的义人所发的祈祷，所以按照因信称义的那个义的定义的话，我们在座的都是什么？
义人，
都是义人，对不对？所以保罗会讲说在亚细亚的圣徒们在哥林多的圣徒们，对吧？就是用这么大的词啊。 OK， 他称我们为圣徒，原因是因为神把他的义加在了我们身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都可以定义为义人。但是呢，这个不是雅各书讲的义人，他是在这个基础上他又在讲呢，就是说雅各书讲的这个义人，就是说你是愿意过一个义人的生活的人，这两个又不太一样了啊。一个是从神的角度入手，说他愿意把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所以从他看我们的时候，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我们都是义人。但是雅各书里面在讲的是说，我们在神赐给我们这个义的基础上，我们是不是愿意过一个有义人的生活的人？这一点可以理解吗？因为别人可以，神可以给我们这个恩典，但是我们不使用这个恩典，也不愿意活在这个恩典当中的话呢，我们就不是过一个有义人生活的人。
用了这个词本身来定义这个词，
我用了词的，你再说一遍。
用了义人这个词本身来定义义人的生活。
过义人的生活，它是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过义人的生活的话呢，这个就是就是在这里面行义等义得义成义的过程。你就发觉说他这个神，比方说他有一个很怜悯人的性情，对吧？这是神的义的一个的体现，他作为恩典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是不是接受他，而且愿意使用他然后活出来，这个就是过义人生活了。
这是行义，对，
这就是行义的过程。这个细节今天没时间谈，你回去可以查。他等候这个义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你看整个这个过程啊，行义等义得义成义，他是在讲一个我神的义怎么样在我们身上被完全彰显出来的过程，这就是过义人生活。这一点大家听明白了没有？这很重要。因为有人会抓到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我是义人啊，因为圣经上定义了我是义人啊，所以我发的怎么样祈祷就一定大有功效，不管我现在过什么样的日子，这是错的。这是错的。你不能说是你还坚持活在最终没有任何悔改的心，然后还说呢，因为我是义人，所以我发的祷告绝对是应该大有功效的，然后反过来咬神一口说你看我祷告没功效，所以这句话不对，这是完全错误的。 OK 就在于说我们怎么去理解什么叫做这个义。所以我强调啊，一方面圣经中讲到的义是神的义被加在我们身上，就叫我们得救得恩典，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称我们为义人。但这个不是雅各书讲的，雅各书这里面讲的义人是说我们在那个基础上我们怎么样愿意来回应神，过一个义人的生活，就让神所赐给我们这个义的恩典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去把它活出来。 你没有这个活，这个活出来的过程就是一个过一人生活的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愿意过一人生活过程中所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一点大家理解了没有？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否则别人会指的，包括我们自己会想到这句话说，神已经称为义了，但是我这祈祷为什么一点果效都没有？他直接关联到说，我们是不是愿意就是说是愿意去顺服神。所以这个所以圣经中对义人的就雅各书这一段对过义人生活的定义，跟顺服领受恩典同时来顺服神就是划等号了。雅各书这个的义人等于一方面领受神的恩典，另同时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这个是雅各书定义的义人。
所以这边的艺人他是一个状态还是说是一个身份？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如果基督徒是已经是被神称义了，就已经是艺人了，但是呢在这边的艺人又更进一步嘛，那就是说比如说基督徒生活有高有低，对不对？
对。
那你是不是说有的时候祷告没有功效是因为你现在不处于这个艺人的状态？
不，就是我说我认为都有，就是说这个义人的身份，因为我们始终是靠的主耶稣的宝血，这个不因我们的生活的起伏，身份不改变。你是儿子就是儿子，你不能说是今天不听话了，就不是儿子了，明天听话又回家做儿子了，不是这回事啊。OK， 是儿女就是儿女。OK， 所以你去帮那个选一下那个，所以这个哦。所以这个身份就是义的身份不要做任何的改变了 ，OK？ 但是呢，在这个身份的基础上，我们是不是做个好儿子或者好女儿就关键了。
就好儿子发出的祈祷，它有功效，对不对？
对。
为什么他对？为什么义人的祷告会大有功效？怎么有？
所以你看啊，约翰一书老约翰他讲一句话，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什么呢？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这不得了的一句话，我们要想我们的一切所求能够从他那边得着的话，是原因是什么呢？有因果关系的，是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就是顺服神的体现，这就是过义人生活。
患者经常是不知道他的名义，不知道他行的事情，具体的啊。
对，所以
他知道，但具体的什么，有的时候就不知道，就发生了妄求的这种情况。
我理解，但恰恰也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更要去求，因为你更要去求的话呢。你才能够去体会他在神在这种所谓的具体的事情上的体现。OK， 他恰恰就是神特地使得这样的事情好像不是说是看一眼就明白的这么个过程，他就是要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去 actually 去明白它，去体会它，理解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说呢，所以我再强调啊。这个我们因为神把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已经有这个祷告的特权，神也说他愿意听我们祷告，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这个是所有一切事情的基础。但是你如果说你想要你祷告变成有效，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OK， 你作为一个孩子，你可以完全不顾父母在想什么做什么，就一天到晚吵吵闹闹去算你的祷告了。OK， 也可以啊，父母他绝对是听得见的，他也不会说因为你一天到晚吵吵闹闹就不认你为儿子了或者女儿了，没这回事的。OK， 但所以说这只是最最最重要，这是非常重要，但是是基础，但是呢，并不有效。 你如果想要是一个有效的祷告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话呢，你就要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明白明白他的心意，明白神是谁，明白他的心意，过一个顺服他的生活，你的祷告就有效。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了，一个是基础，一个是往更上一层楼。可以吗？所以但是呢，这有些时候呢，他就是我们在你仔细去想我们的心态的时候，会有两种挑战。一种挑战就是我最开始讲的，就是说人会说一种挑战，人会说呢，都是恩典，所以说呢我不需要祷告。还有一种挑战就是说呢，我用祷告来赚取。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有人他会说，有人他会说这个，哦，我坚持一个礼拜禁食一次，每天祷告15分钟，然后呢，但是呢，我另外有两件事情我知道说神很不喜悦，但是我又不愿意改，所以我们来做一个交换，抵消一下吧。然后呢，这个我坚持进食了，或者坚持祷告的话呢，我就能够抵消我那两个我知道是罪的事情。所以说，或者是我今天这个礼拜做3件好事来抵消我知道那1件罪的事情，这是另外一个就是律法主义。OK， 所以一个呢是过分强调恩典，就自己什么责任都不负，也不愿意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OK，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通过行为，通过这些操作的来换取一些的，换取一些的祷告的果效吧，换取一些我想要的事情。OK， 所以试着用祷告啊，用行为来平衡一下我们的罪，这样的，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但是都是我们人常常做的事情。OK， 对吧？所以说呢，祷告是是接受神愿意与我们交流这样的心愿，也愿意来顺服神。所以祷告的重点是说我们愿意跟神有这个交流，可以理解了吗？所以马太福音讲说清心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OK， 继续，我们时间关系，就是说另外一个在我们祷告里面常常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犯罪了。OK， 对不对？我们犯罪了，那怎么办？你比方说，我早上来教会前半个小时我就犯了罪，那我还要带敬拜，假设了。OK， 还有我要讲道，甚至 OK， 那我怎么办 ？OK。哇，是不是今天早上圣台跟雨虹吵了一架，他今天就不能讲道了，是不是啊？今天就该你讲道了，是不是啊？有没有吵架不知道了。 OK， 那这个呢，这个他如果早上跑来说，哎呀，我今天早上跟雨虹吵了架，我今天不讲了，你来讲了，那我就麻烦了。 OK， 是吧？那这个呢，就是说是当我们犯罪之后呢，我就把它写得很细，写了6点，我相信已经是可以非常细了。 OK， 和第一呢，就是你赶快承认你是真的犯罪了，特别是要向神承认你犯罪了。 OK， 有些时候啊，我们碰到这种事情，我们就变得非常的含糊，就你变得非常的不明确啊，变得非常的躲避躲闪，不行的。第一步你要很真实的，而特别是向神老老实实的承认说是我是犯罪。第二个呢，千万不要找借口，特别是千万不要在圣经里面找出一些经文来做借口，这个是对神的一个最大的这个的，在我看来是一种的侵犯。 OK， 这圣经是他自己写的，然后你还想从里面找出一句话来 justify 你的罪，怎么翻译来为你自己罪来辩护，这个是我发觉这个是非常让神讨厌的事情。首先就让人讨厌，更让神讨厌。OK， 所以说呢，这是第二点，就千万不要再找借口。 第三点呢，要向你这个罪宣战，你是真心实意的说呢，你不想再去做它。虽然你可能会软弱，还会再去做，但是你的心里面是要向他宣战的。然后第四点呢，是接受神在基督里的完全的饶恕跟这个拯救。第五点呢，借着这个饶恕来更新我们，什么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我们也坦然无惧地到他面前来。这一定要到神面前去啊，你光在这个面边外面这个认罪啊悔改啊宣战啊，然后你不到神面前去的话，那用处不大的，你还没有真正得到力量。 OK， 第六点呢，就是要抵挡恶者的攻击，因为恶者的攻击会说你这么样的坏，这么样的残，这么样的这个不配，你怎么可能还能继续做这个事情，是因为神的这个完全的饶恕和恩典。所以六步大家理解吧。 OK， 再下来呢，就是说呢，这个向神义人是生活的流入，向神祷告呢，就是说呢，他不是向神汇报，好像神不知道你最近的情况，或者不知道一些细节，不知道你心里想法的原因，所以你要跟他仔细解释一下，不需要了。 OK， 神比我们还清楚我们自己啊。也不是借着这个来劝告神，神啊，你这个好像不太对头啊，你要应该是这么做，我们是这么做。 OK， 也不是向神证明说我们配，你看我最近禁食了三天，you know， 又做了五件好事，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OK， 然后呢神有些时候我们祷告要花一些时间才慢慢的成就，干什么？这在于神，他是要借着这个过程跟我们建立起一个很深的一个关系。 OK， 所以我停一下，这是关于第四大点，就是说一个有效的祷告跟义人的生活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那个向罪宣战，什么这个怎么和罪征战，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有软弱的地方，就有的地方是特别软弱的，比如说这个电脑一开，然后晚上就熬夜熬得下去了，但是过后又后悔嘛，然后下一次可能电脑打开又是那个样子，就是好像在这方面。
OK， 你刚才讲了很重要的话，过后后悔啊，后悔呢就到了这儿了啊，就没有第三步啊。
不想要那个
不，你要继续往下走啊。
你说这六步是有层次的是吧？
不是一套餐啊，就是说你都我们只吃了这个冷盘而已啊，你后面的真正的大餐还没吃到。 OK 啊，你后悔呢，你就说呢，你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我实在认为这是罪，就提到罪的这个高度，就是求你来帮助我，然后我是真心实意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了，这个就是向他宣战了吧，真心实意的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有些人不愿意讲这样的话的，你是真心实意的想讲这样的话才是宣战的。两个国家说我要给你准备给你打仗了， OK， 这句话不是轻易讲的。 OK，
只是说后悔，然后跟神说：“呀，我昨天晚上做的好不对。”
对，所以在这个还只是第三步了。你真心实意的说：“我不要这么过日子，我要跟他打仗了。” OK， 你下面就要积累兵器了，积累力量了，就是说求他饶恕你啊，然后呢，靠着主耶稣的宝血，你也完全得到饶恕了，得到恩典力量了，还没结束。他就说呢，然后呢，你说呢，要借着神的这个力量呢，下一次就更新我，哪怕是以前是三个小时，现在变成两个半小时，都是一个更新啊。OK， 常常就可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力量了，然后你还要抵挡恶者的这个攻击啊，你很不配，你根本就不要再努力了啊，抵挡他。你这个从冷盘到大餐还有好几步了 ，OK。
这个问题是说，就 就像你说的那样，真心实意的向罪去宣战。你说有时候你做不出那个决心，因为你贪恋罪，就是说你很享受那个罪的过程。其实，
但是呢，这里面呢还有一个不同，就是说趁你愿意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话说出来。对不起，我不是教大家来回避神的什么技巧，但是呢，但是这个是一个帮助你突破的地方。趁你那个时候一激动愿意啊，或者听到讲道或者听到什么样的分享，你赶快说，赶快说，主啊帮助我，我愿意来宣战。哎，神说好啊，你愿意我帮你吧。 OK，
非常重要
一
点，你要
就
是说你要求神给你解释这个对不对的，这个大夫，并不是你如果你没有对付的话，他肯定，下次你还会犯。
对，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说你没有那个决心，就没有那个决心去向罪宣战。嗯，对吧？
是。
如果你真心实意的想向罪宣战的话，其实就容易克服。
不，他我刚才讲的那个意思也是这样，因为人心他有时候还是，起伏嘛。
嗯。
你跟神连接的时候，你就向他宣战了，那个还是真诚的。OK， 那你不能说因为说你事后又失败了，所以反过来说我当初不真诚，不是这样的。因为神他还是鉴察人心的 ，OK， 他还是知道说你当时是不是真的真诚。所以我们是真心实意向罪宣战，不等于说我们不会失败。其实。可能99.999%我们还是会失败的，但是呢我们又稍微打赢了一点，好啊，再稍微打赢一点，但是就是他一步一步来了。 OK， 可以吗？
可以。我觉得那个爱我有一些问题。
哪一页？
下一页。
下
你说向神祷告，你说不要向神告。
哦，不是那个 love 那个爱，是爱英文字母 letter I。 OK，我是刚过了情人节，你脑袋里面还是爱的。OK，
然后都没有
爱。
第16章第十六页
还说 HIJ 那个爱，然后你说了这些我就觉得好像反而不会祷告了。因为我觉得就说在你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你向神汇报一些你自己的心理的真实过程，其实是你一个理清你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如果照你说这个，我好像觉得那
OK，我理解你的意思了。那我这讲的可能就是说，有些人如果只有向神汇报就没有下面的话呢，就不是有效的祷告。我应该这么说比较好，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汇报，也不能够好像试着跟神解释，就是说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你要知道说那些还不是有效的祷告。OK， 那个只是祷告中的可能一部分，或者是说，或者你连这部分你都可以省略掉，你直接就去了根本。
真正过到艺人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时候，可能就可以都省去那些。但当你处在软弱的时候，可能就说这些过程就很有必要，因为你可能向人汇报啊，或者怎样，然后你就可以更新了，然后。
我同意你说的，对，是这样的，对。
所以说要有一个前提。
对。可以吗？
嗯。
OK， 那我就继续了。OK， 然后呢，第五大点就讲到有效的祷告里面，讲到我们的祷告要恳切。那恳切呢，这个就是说，你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雅各书5:16讲到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啊。我们刚才讨论了什么是义人 ，OK， 那和义人的祈祷，那他就紧接着他就举例子，他说以利亚。言下之意，他就是义人，与我们一样，是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但他有一点不同，就是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就3年6个月就不落在地上。后来他又恳切的求神7次，好像是，哎，看到那个云就过来了，就降雨了，在列王记上17、18、19那些章。OK， 所以说呢，他这里面就讲到说，以利亚的祷告作为一个义人祈祷的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恳切。OK， 所以我发觉恳切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在祷告生活里面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发觉，因为我们常常处在几个特点：第一，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配；第二，我们最近生活很不像样，所以说神肯定不听；第三，我们觉得太累， 啊，能够三分钟就不错了，半个小时更免谈。OK， 所以说呢，第四，容易气馁，这件事情已经祷告三个月了还不见动静，算了，三个礼拜啊，还不见动静就算了。所以说你看啊，又处在不佳状态，又这个甚至处在罪中，又累又容易气馁，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老我里面很重要的体现，就觉得很难跟这个恳切挂上钩。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发觉我们常常分心，就被英文叫做被 distracted， 就被带到别的事情上去，所以这些都是跟这个恳切相对立。所以说恳切祷告在我们里面呢就觉得很难。 OK， 所以这是一大障碍。另一大障碍呢，我们想象的恳切祷告可能也不见得完全正确啊。这个人声音很大很激动， OK，很长时间很长篇，然后也很好听，哇，这个又恳切。那如果说是像文字一样，然后又没有什么激情在里面，然后三句话就没了，这可能就不太恳切。所以这个呢其实这个比口牧师他讲了，他说其实都不是 OK， 他说这些呢，这些都是外在的体现的，都不是。他说恳切的祷告的重点呢在于说呢，我们的心是不是专注在神身上，就下一页。 OK， 不管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我们可能很累，我们可能觉得自己不配干什么呢，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把心不断地转回来专注到神身上呢，这样的祷告就可以被称为是恳切的祷告。 OK， 他举了一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八节，他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他特别强调就是说希腊文这里面的祈求寻求这个叩门呢，它都是现在进行式啊。现在进行式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我们祈求一次和敲一次和找一次，而是它不断的在求，不断的在敲，不断的在找，就现在进行式。 OK， 所以他就强调呢，就是说恳切祷告的有两大特点。第一大特点呢就是我们持续的做，第二大特点呢就是我们的在做的过程里面心是专注在神身上。 OK， 而不是专注在我们自己的光景上面。有一点非常的重要，我想强调，就是说呢，恳切的祷告的，我们刚才讲到说是注意专注在神身上，注意坚持恳切的祷告的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我发觉非常的关键，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寻求神的心意。就刚才明德明也提到这一点。 OK， 就是说呢，他这个恳切的祷告因着我们专注在神身上呢，我们其中肯定会得到的一个回应就是对神的认识在增加，这是神所应许的。所以借着对神的认识增加呢，以至于我们对祷告的内容在做调整。你比方说开始我们可能祷告是说为了一个工作，为了一个健康，为了一个问题，然后祷告祷告祷告，你就发觉说，哦，原来我这么担心工作，这么担心健康，这么担心这个问题，原来我背后有一种比方说不安全感，假设 OK， 然后这个不安全感呢，之后你再往下看，你就发觉说，原来很缺乏信心，或者是很缺乏对神的认识，它又更深一层。然后呢，你就说是啊，你借着明白圣经的真理，你发觉在这里面，你慢慢开始放下来了。这个就是一个对神不断认识和对神心意不断认识的在更新的过程。所以你祷告的内容就可以开始调了。你可能如果只在为原先这个人的某一个小方面在祷告的话，你可能就发觉说，你可以拓宽一点啊，可能再宽一点，再深一点。这个就是寻求神心意的过程的一个改变。我讲的比较抽象一点，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 OK 啊，在有效的祷告中，神和人的角色啊，神已经做成了一切，按照圣经的话讲 OK， 他的工作，他的大能，他所传的福音，人非常重要的做法需要做的呢，就是同意神做的。 OK， 这就回到刚才明德明最早在 我们刚才讲说过义人的生活就是同意神的心意和属性，因为神说他是纯洁谦卑柔和，你说我也要过这样义人的生活，就是同意他，对不对？这样他的义呢，他所赐给我们的义，说我们认为是好东西，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活出来，这就过义人生活了。然后恳切持久的祷告，就是说我们表明我们认为说呢，就是神认为重要的东西我们也认为重要，所以说我们也一持久祷告。 OK， 所以这就是跟神配合的这个，所以他这里面举出十大特点，有效祷告的十大特点：信心、正确的关系、过义人生活、恳切持久、按神的心意、奉耶稣的名、纯洁的动机、坦然无惧、饶恕人、同心合意。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过了，大家可以回去旧的那些经文可以自己去查一查。 OK， 最后一点就一分钟，就是说呢，圣经中告诉我们呢，我们的祷告是有永恒价值的，这个我上次跟大家也基本上有强调这一点，我想最后再强调一点，在启示录五章第八节，他就是耶稣拿了书卷，四活物二十四长老就俯伏在，对不起啊，这个他是个天使，好像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炉，这个香的金炉呢，就是就是每一位圣徒的祷告。所以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我们所做的功，包括我们的祷告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事后众人。所以说意思就是说呢，神是不会忘记的。所以我上次跟大家打比方，可能在我打比方的意思就是，神的国里面很多的这种宫殿的建成就是圣徒的祷告建立起来的，所以将来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窗户被建起来就是因为我当年在老沙那里做一个祷告的。 OK， 就这个意思。 OK， 所以说呢，神是不会忘记的，所以是有永恒价值的在这里面，好不好？对不起啊，今天内容稍微多一点，就一直在急着过。 OK， 那下礼拜我们就进入第四课，今天内容稍微多一点，大家回去可以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些notes 和录音放在网站上大家可以如果愿意再去听一下，或者是这个 notes 自己再去钻研一下，好不好？那么明天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了。
主啊，我们的天上的父神，我们真感谢你带领我们早上这样的时光的分享你的话语。我们真是我们祈求你让我们大有能力去过义人的生活。因着这样的生活里面，主啊，我们向你来祈求，我们祈求能遵循我们的心意，遵循我们每天的行事为人。让我们行在你的光中，让我们所做所想的荣耀你的名。以上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门。